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虽然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之下，我们仍然可以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用雅各书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惠，请弟兄姐妹翻到雅各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一章的十九节，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九节来读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请大家翻开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到第二章第七节。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 你们灵魂的道。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实在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得福。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基督里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我们是由你儿子生命的一群，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分别为圣蒙你所赐福的百姓。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引导眷顾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圣灵的运行光照当中明白你真理的道，也叫这道成为我们里面的粮，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在你里面生根建造，让我们成为一个听到也活出真道的人。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借着雅各书上的话来思想我们所信的，我们基督徒所信的。那么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那么神也用真道来栽植我们，所以我们是领受一个从基督而来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在当中被圣灵的开启光照和引导。那么借着神的话，我们就得了基督的生命，得了圣灵的内住，也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引导开启和帮助，我们有这真道的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在当中不断的去领受这生命的丰富。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到说，那么呢信道是从听道来， 那么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要紧的，当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要思想了这一个神的道有没有放在我们的心上，所以这是最要紧的。那么神的道要放在我们的心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所以雅各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一段话要来提的。如果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是实在的，那么最好的证明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信的，我们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确据，那信仰最大的最主要的确据是什么？就是这个话是可信的，怎能够看得见呢？我们去经历它，我们去经历它。所以我用当年神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说，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法老的手下带出来。那么摩西马上有一个心中有个意念，怎么可能？那上帝，你选个证据给我看。那么上帝的证据是什么？你把百姓带到这里来就是证据。就是什么？当上帝的话真实的实践出来的时候，上帝的话真实的显明的时候，达到上帝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叫证据。所以同样的，我们属主的人，我们要去思想，如果我们信神，我们是信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如果真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最好的证据，最好信仰的确据是什么？就是这个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也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可以把神的话实践出来。那么先前我们谈到我们这对神的话，那么我们在实践的这一个历程，这叫信心的试炼，信心的试炼。因为我们信神的话，那神的话可信吗？那我们的信心就在这当中受试炼。所以上两回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基督徒在正道的实践上，我们要能够忍受试炼，忍受试炼，忍受各样从外在环境造成对我们的一些难处，我们要信得过上帝。所以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就去得着生命的冠冕，上帝的应许就在那边。然后我们也要逃避试探，因为试探总是让我们在当中生命受亏损，生命受着那些让我们生命不仅受亏损也浪费了，所做的徒然了没有果效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实践上帝的话，我们就要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受试炼的，在这当中我们要忍受试炼，我们要逃避试探。但是这个领受神的真道，雅各在这边继续的告诉我们，上帝用真道来栽植我们，就好像上帝在种一棵树一样，是种一棵树一样，用他自己的道成为我们那么呢所需要得着的养分，用他真理的运行光照，使我们能够在当中长大成长，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那么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真道的实践者？所以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思想，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活出真道的人，因为我们活出真道，我们才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是看到道在我们身上被活出来而认识这个道的主。好，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你们听要快，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不仅用在人际关系，最要紧的是我们听到的心，我们听到的心，我们要用心的去聆听它。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慢，就是我们要思索，不要太快，免得我们把神的话给弄错掉，免得我们把神的话给带当中有所偏离。那么我们也有可能神的话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个不满或者压力，我们也会有情绪的，也会有情绪。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所以雅各在这里讲， 我们都要思想，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么这当中我们一定要用心的去思考上帝的道在我们心中所要产生的那一个真实的果效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第22节开始看，21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那么呢，这是一个救我们的道，那么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免得自己欺哄自己。那么他这里用的例子就是，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对着镜子看自己原来的面貌，看见走过就忘记相貌如何。所以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道的实践者，这是一个真正行动的实践者，不能做一个健忘的听了就忘的人。听了看，我们真道做什么？真道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属灵的情境给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我们的头发有没有乱掉，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看衣服有没有穿得正古人穿衣服戴帽子，所以他们要以铜为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么古人也讲到说，你以古为镜能够知兴替，你把过去所发生的历史拿来思想，可以帮助你一个国家怎么样可以兴盛，怎么样是衰败的那么从当中得着好处。那么如果人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镜子，就他可以把你的本相反映出来，那么对你是有帮助，你可以明得失所以一个在身旁的人常常把我们的错把我们的亏欠，把我们的短处讲出来的人如果可以用善意去思考的话，那个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所以照镜子要实际得好处的。如果我们照完镜子看到脸上有脏的，但却不去把它除掉，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那个作用就没有益处了。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听了真道以后，如果不去实践它，就等于我们照了镜子，知道我们的缺陷，但我们却不去纠正，不去更正它。所以这样的人是自己欺哄自己，这是欺哄自己。所以听道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实践它。这也是一个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么很重要的吩咐。登山宝训讲了很多要紧的话，但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这种人就好像房子盖在磐石上；一种人听的我的话，那么就不照着去行，那么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么经过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的时候，那么一个还站立得住，一个就倒塌，而且坏得很厉害。这表示什么？我们都听到，我们都读上帝的话，但我们能不能把它领受到我们心里，是借着遵行他的话来证实的，遵行他的话来证实的。所以基督徒要做一个真道的实践者，而不是做一个真道的健忘的聆听者，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放在心上的。那如果我们照着真道去行，那么呢那么我们就不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要记得，你有没有行真道，最要紧的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对你的心，对你的心。如果我们听了真道不去行，我们是欺哄自己，你没有骗别人，你骗的是自己。你说你信了，却不照所信的话去行，那么你没有骗别人。雅各在这里讲，你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人，所以我们绝不能做一个欺骗自己的人。因为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但我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们里面藏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要一个道成为我们属灵的那一个镜子，成为光照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镜子，把我们的本相揭露出来。 所以读上帝的话要被扎心，读上帝的话要被光照，读上帝的话要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使得自己回到那一个圣洁的位置上。这是第一个要紧的。第二个，他告诉我们，第二个告诉我们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行出来，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神的话要成为我们实际的去行出来，那么要紧的是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蒙福，是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我们才经历到神的话所带给我们的福分。所以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说，有福的清心的人，有福的连续人的人，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做开端，但是最后结束是什么？遵行。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就要遵行。遵行什么？遵行那使人全备和自由的律法。律法在这里我也要先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保罗在讲律法的时候，如果没有指明的话，指的就是旧约的律法，有指明的时候他会讲基督的律法或爱的律法。那雅各就直接把这个律法称作使人自由和全备的律法。所以律法我们要看上下文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从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所以那个律法是什么？是告诉他们要遵行。那么以色列人遵行看得见的是什么？外在的。所以那个律法是用来定罪，但是它是刻在石板上，所以你只要外面不做律法上说不行做的事，你就没有犯律法。但你的内心如何呢？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一直在上帝的面前不蒙神悦纳的，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话只是战战兢兢的想在外面遵行，那心却没有。那么真正的律法要刻在哪里？心板上。所以那么上帝在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无法守约的情境，上帝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把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好我听到的，如果我们说好我会照着做，那么本性上我们是做不来的，本性上我们是达不到上帝要的，这绝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堕落的本性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使人全备使人完全自由的律法能够遵行出来，那个是要写在心板上。所以新约是什么？新约告诉我们，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必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就是新约。新约是写在心板上的约，上帝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如果我们从小就被告诉说你要好好念书，我们也说好我要好好念书，那有多少次学期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这个学期要好好用功，然后到学期末我们就再写一篇周记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后悔，因为这个学期实在没有好好用功。那我们每个学期就再来一遍。为什么？不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做不到。因为它是写在什么？石板上。没有写在哪里？心板上。没有写在心板上，那不是我们得着的话，只是我们知识上的话，字句上的话。那么这个话怎么可以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因为耶稣在讲他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没有废掉先知的话，没有废掉律法的话，我来乃是要什么？成全。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上面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点、每一句都要成全。谁成全？耶稣成全。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就是外面你看不出来他有犯罪，但是耶稣成就的义是什么？里面在上帝的眼中是被称为义的，心中查不出不义来。所以我们一直谈到这一个律法，基督的律法被成全的律法是什么？是从心里走的，不在外在，不是外面不可奸淫，是里面人一念都不可以动。那这是我们做得到的吗？我在说还是不是，这是耶稣做到的。所以耶稣他说我来是成全他，那耶稣成全的这个恩典，我们是去领受的人，领受这个应许的人。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耶稣的话如果在旧约就是一个要求，是一个吩咐，那我们就做不到，而且是更严苛的吩咐，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新约不是，新约是应许，是恩典，是耶稣说我做成了，然后呢，你们来领受吧。那我们凭什么去领受？凭着信。所以我们凭着信领受那个恩典，所以领受那个恩典，就是我们要去思想。雅各这里讲要详细查看，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很快的意念就是读到上帝的话，你们要饶恕人，那你马上想不可能，这种人怎么饶恕？这是我们的本相。你们要爱人，不可能，他对我这个态度，我还能爱他吗？是不是？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我们反应很快。但雅各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好去查考一下上帝的话是什么，往后的去思想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他为我们做到了。怎么要为我们做到？乃是完全照天父的意思走，走到一个地步，我们做不到的都归到他天上身上，人对我们的亏欠都归到他身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你怎么可以饶恕人？我们的眼目一直看什么？看对方什么时候跟我道歉，我们的眼目一直看什么时候对方做得起，对得起我的事，我就道歉，我就饶恕他。不是的，不是的，有很多事情他永远补偿不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伤害他有机会补偿吗？不可能。做到吗？不可能。所有的一切归到谁的身上去？耶稣的十字架。耶稣说我替他付了。弟兄姐妹，当你责怪一个人，你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你是很有道理，你就这样很公义，我认定你很公义，但谁帮这个人付了赎价？耶稣。耶稣，因为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去。除非我们信得过，我再说，除非我们信得过，要不然上帝的话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良根恩典。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基督的律法，这叫基督的律法，保罗也用基督的律法，是新约的律法，如果因着信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我们就知道它可以使我们完全，使我们自由，不再受捆绑，不再受压制，我们可以完全的释放，而且使我们完全就是我们成熟，我们更能够成熟，就是像耶稣，像耶稣，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就是耶稣给我们那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那这是要紧的话。当我们愿意遵照上帝的话就去做，然后我们就蒙福了。这个就去做就蒙福，蒙福是恩典，蒙福不是工价，不是说你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就给你打分数，就说不错哦，某某人你这么用心啊，遵守我的话，所以呢，我就把赏赐怎样给你。你不要用这个观念，是耶稣已经做成了恩典在那里。当我们愿意照上帝的话去遵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你，上帝的能力不断的给你。所以保罗才讲他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的。所以在所行的事上，我再讲一次，在所行的事上，对上帝说去爱你的妻子，那你要怎样你就去爱他。上帝说要用舍命的爱爱他，你就舍命的爱爱他，你不要想别的，想别的你就会被你私欲牵引诱惑，你就难过了。你就照上帝的话走，上帝的话说顺服，你就怎样就顺服。你听上帝的话，你照上帝的话走，上帝为他的话负责。我在说恩典已经在那里，能力也在那里，我们是去经历他的。所以这个叫使人自由和完全备的律法，使人可以自由跟完全的律法，重点照着行。我们再用圣经的例子，圣经里面讲到波阿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照上帝的话走的人，对人有怜悯，这我等一下会说，对人有爱心，对人有体谅，他照上帝的话去做，然后照上帝的话去接纳孤儿寡妇，那么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不肯付这个代价。所以从人看，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俄贝德，俄贝德应该归在谁的名下？以利米勒。但是圣经把俄贝德归到谁的名下？波阿斯。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查考圣经就说圣经弄错了。 照圣经原来的定规，我再讲一次，路德生了孩子要归谁？以利米勒，对不对？因为是波阿斯把以利米勒的产业赎回来的。但是圣经把这个孩子归在谁的名下？波阿斯，知道吗？这是什么？这不是凭肉体的条例，这个叫凭信心的条例。信心，这是出于信而得的。圣经很多是出于信的条例哦，出于信而得的。所以叫做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什么样的福？从信而来的福。这种福是永远被上帝纪念的福。所以我们基督徒照着上帝的话做，不是只在人面前，更要紧的是在上帝的那个永恒性里面被神永远的纪念。你得了这个福分，你就在所行的事上照上帝的意思走。我们读了很多圣经的人物，他们基本就是这样。你要考虑很多，当然有很多可以想的，但不是。所以第二个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我们要做一个真道的实践者，这样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必然蒙神所纪念。第三样，他就讲到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我们神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第三样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道的实践者，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但是敬虔的意思是什么？在第二十六节这里，虔诚这个字在这一段话里面出现三次。第一次的虔诚这个字是敬畏的意思，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字不一样，它是敬拜的意思。 所以但是我们翻译圣经为了让它一致都把它翻成虔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有人自以为是敬拜神的人，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敬拜是虚的。虚的就是虚妄的，虚妄就是徒劳无功。那么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敬拜，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真道的敬虔者，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所以耶稣在回答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说，你们要用真理和心灵来怎样敬拜神。所以一个真实对神蒙神悦纳的敬拜，是在合乎真道的敬拜。所以这个真道的敬拜，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道的敬虔者，第一个，你对神怎么样？你要做一个心口一致的人，口中所说的跟心里所实践的要一致，要一致。人看我们是看外在，人看我们看外在，我们就常常口中所说的跟所行的不一致，所以我们常常会被念，对不对？孩子大的就会说你爸你怎么这样，孩子用什么来说你？你说我是你爸，对，你是他爸没有错，但是他用真道的权柄说你。真道的权柄，我说过的，这些有权柄的，如果你告诉孩子啊，那么呢啊，交通规则是什么，下次你违反交通规则，他就会指责你，指责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比你大，是他用那一个规则的权柄指责你。所以真道有真道的什么主权，有真道的权柄。那么真道的权柄最要紧的是指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口中所说的跟我们心是不是一致，我们里外是不是一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对神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我们里外是要一致的。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看见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说什么，这百姓用口尊敬我，心却怎样远离我，所以他们拜我也是什么枉然的。枉然就是这里虚的，虚的，这人的啊虔诚，这人的敬拜是虚的，虚妄的，徒劳无功。他们花了很多的代价，祷告奉献献祭，那么上帝说你们徒劳无功，那这样就可惜了，是不是？我们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我们所献上的要蒙悦纳。那这个悦纳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在真道里用心灵来敬拜神？那要求的是什么？不是要求，光照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有没有一致。当我们的口说主我感谢你，我们的心有没有感谢？当我们的口说主我敬拜你，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神下拜？这叫心口一致，这是一个镜子。神的话是一面镜子，光照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光景。第二面镜子讲的是什么？对人，他说在神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那个敬拜是什么？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个时代的孤儿寡妇很难生活，都是靠人救济为主。这里讲的是什么？对人我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人连续人的心。所以有怜悯人的心，有连续人的行动，那么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真道的敬虔者，才是对神一个真实的那一个敬拜。所以我们存敬畏神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敬拜，但这个敬拜不单单在上帝面前，也在人面前成为我们的一个要紧的一个指标。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连续的心去对待他？我不说我们都做得到，但我们总要有怜悯的心。我们看见受苦受难的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很要紧。我们看到那些受苦的人，我们能不能为他们祷告？我能不能为他们的处境祷告？ 我想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做，看我们的关系，我们人常常被关系拉着走，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就会为他的处境祷告，但不一定都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发出指责的声音，对不对？怎么不小心，怎么不谨慎，怎么不好好做，这些话可能都对，但没有帮助，因为没有连续人，没有怜悯人。上帝要我们对人，雅各在这里讲到的第二面镜子，我们跟人的互动显出我们有没有实践真道，那是一面镜子，向神是一面镜子，向人是一面镜子。第三面镜子讲的是什么？不要沾染世俗。世俗，世俗，那么呢，世俗就是在世界的价值观，在世界的观念，世俗跟世俗相对的就是圣洁。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叫做洁净。所以当你把原来属世的东西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个叫圣，叫成圣。所以成圣是照上帝的话走的，在那个位置上。就好像一个祭司，他被高立成为祭司，他就是一个成圣的祭司，圣洁的祭司。但他的要紧是什么？他的要紧就是不能够不洁净，只要他不洁净，他就不能够执行他祭司的职分，他要洁净以后才可以怎样再执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圣徒，圣徒就是不要沾染世俗。雅各后面会继续讲，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怎样为敌，那是一个 很要紧的。那对我们来说，世俗外在的不洁我们不要沾染，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不好的事我们不要去碰，但要紧的还有一个内在的，内在的不要被世俗同化，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主耶稣在福音书一直强调这个观念，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被世俗同化的信仰，所以他们走的就是一个想说，上帝，我努力遵照你的话走，所以我要唤起你对我的爱，唤起你对我的恩惠。这是世俗的想法，世俗的想法是走上工的，世俗的想法是走行为的，但真正圣洁的道路是靠着什么？信心走。因为什么？因为我在强调，我们根本做不来，是耶稣把做成的恩典，那么让我们去领受，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但我们人常常看自己的价值是我们做得到，我们才认为自己有做的价值，我们做得来，所以我们价值更高，我比别人更好，所以我价值更高，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弟兄姐妹，让我这样说，我们再做得多好，不要忘了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是罪人。所以我常跟大家交通的，你都做得到，那么你要知道，你翻过来看，骄傲就在那里，自大就在那里。那么呢，同样的，我们会失去什么？我们失去对人的怜悯，我们失去什么？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只有放下自己，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不要被世俗同化，不要被世俗同化，被世俗的观念同化。所以这里一个真道的敬虔者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沾染世俗。所以雅各这里用三个面相，等于三面镜子，来光照我们的心跟真理。我们对神如何？是不是一个内外一致的人？要记住，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我们的敬拜，上帝看我们的心。我们要看我们跟人的关系如何，要紧的是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我们对那些受苦的人，我们不一定帮得上忙，但求主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对世俗，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总省察自己，不要被那个观念所同化。我们总要从世俗中出来。所以最后2:1-7，我们先刚才读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沾染世俗的例子，沾染世俗的例子。他说，我们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外貌待人。什么叫按外貌待人？ 外貌就是一个偏袒，这个字叫偏袒。这个外貌这个字不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讲到说我用外貌认过基督那个外貌，不是，这不同于字。这个外貌就是偏袒，后面就是偏心待人，第四节偏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容易看着人的外在，那么我们有一个世俗的观念，我们就做了一个回应。所以一个穿着华丽衣服戴着金戒指的人到会堂的时候，那么人就习惯请他坐上位，然后穿肮脏衣服的人我们就请他坐末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人就是这样。我最近读了一个见证，一个在美国的弟兄做一个见证，他说他超速了，所以就接到一个通知要到法院去，那么法官要判他罚款是多少等等。然后呢，人家就跟他说你去的时候要穿西装打领带，那做得整整齐齐，表示说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当时只是一时不小心的。那么他就穿西装打领带打扮得整整齐齐去了。然后呢，这样的案件很多，所以他就在旁边看法官怎么判。然后在他前面的那一个呢，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穿得非常漂亮，打扮得非常好。然后呢，法官给他的问话就非常温柔，然后最后这个小姐就说法官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然后法官就用很温柔的话说，好，这一次就不罚你，你下次要小心。哇，这个弟兄一听太好了，这法官真是有爱心。所以呢，等他上去的时候，同样的问话他也照着这个小姐的谦卑温柔的态度都回了。法官最后说什么？好，罚你50块钱美金。他从头到尾想我跟他没有两样，唯有不一样的就是他真的长得很漂亮。所以这就是世俗，我们有一个观念马上在我们的态度中显露出来。许多时候我们要当心，我们不一定说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觉得说我不要用那种世俗的态度待你。弟兄姐妹，我们嘴巴不说，我们的肢体语言有没有揭露出来？有没有揭露出来？这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的，反省自己的。所以在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偏心，这叫偏袒的心。那么这样偏袒的心的人就是用恶意断定人，恶意就是邪恶，断定就是审判。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做抉择，我们是一个像审判官一样。审判官要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公正。但我们能不能知道人的心如何？所以我们总要谨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的想法说对，我们应该正直，我们应该良善，我们应该对人没有恶意，对，都对。但我们比他们更不一样，因为第一节说什么？我们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信奉荣耀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更要紧的是那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依靠跟仰望的是什么？不是那个道理，而是那个主的荣耀。主的荣耀，我们是那个主的荣耀，是主的见证人，我们是一个真道的一个见证人，要彰显出真道的荣耀来。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要披戴基督的荣耀来。如果我们偏袒待人，我们亏缺的是主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紧的话。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我们要活出真道，就要做一个真道的实践者。真理的话在那里，那么我们就要拿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一个听道跟行道是一致的人。第二个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不要担心你的能力，不要担心你能不能做得到，因为我们根本做不来。 我们是领受应凭应许领受恩典跟能力的，我们做不来，我们就凭着应许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么我们就看到恩典跟能力就在那里。那么上帝的话第三样要紧的，我们从三个面向三个镜子去思想，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不是一致的，总成为我们，我希望不是一种控告而是一种鼓励，是不是控告而是一种让我们洁净的动作，我们知道这里不行我们求主洁净，我们知道那里不行求主分别为圣，我们对人怜悯的心也成为我们一个要紧的镜子，然后我们对自己总思想这样的观念是从神的真道来还是从世俗来的，我们都一直在这个情境当中，因为我们都称义成圣的，成圣最要紧的是什么？保守自己的清洁，保守自己的洁净，所以不要沾染世俗。所以 这是我们今天从雅各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确据跟感恩是什么？不要忘了耶稣已经成全了，把成全的恩典要归在我们的身上，他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些希望不是一个要求一个字面上的律法，而是一个写在心板上的，使我们全备跟自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用真道生了我们，也要用真道栽植我们，是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被开启、被明白、被看见。你也用你的话不断地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爱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不断地生根建造，也让我们知道你已经把那做成的恩典要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就放心把自己交托给你，在你的真道上照你的话去行。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必在前头引导我们，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在我们的右边扶持我们。感谢主，你那样对我们的爱，你那样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落在各样的艰难当中，爱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把自己的艰难交托给你，使我们知道你实在爱了我们，使我们知道你必眷顾我们，必叫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蒙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